欢迎收听，今天我们呀要聊的这份材料，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甚至有点颠覆性。它深入分析了全球宏观经济，然后直接挑战了一个我们几乎天天听到的说法，
就是美国最大的问题是债务，对吧？
对，就是这个。这份材料的核心观点是，我们可能都看错方向了，真正的问题，可能完全是另一回事儿。
没错。
所以我们这次深入探讨的目标，就是帮你彻底理清这个非常新颖的论点，看看它怎么解释我们眼前这些经济和政治现象，以及它对未来到底意味着什么。
是的，你可以把这份分析理解为一次对现代经济的重新诊断。
重新诊断？
对，我们现在主流的诊断书上写的就是债务危机，我们所有的政策药方也都是围着这个诊断开的。但这份材料的作者认为啊，真正的病根其实是可负担性危机。
可负担性危机
就是普通人感觉生活越来越难了，而这个危机的背后呢，是由极度膨胀的资产价格驱动的。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我们用来治疗债务的药，比如说常年把利率压在很低的位置，恰恰是让这个可负担性危机不断恶化的毒药。
哇，这就形成了一个循环。
对，一个近乎完美的自我加速的循环。
好的，这个开场就很有颠覆性啊。我们来一步一步拆解一下。首先，为什么说债务危机这个我们听了十几年的诊断是错的，或者至少是一种误导？毕竟我们总能看到经济学家和政客们在电视上为了国债上限吵得不可开交，那个画面感觉危机感十足。
是的，但分析师认为啊，这种危机感很大程度上是，怎么说呢，人为制造的。他把债务分成两部分来看。
怎么分？
首先是私人债务，就是家庭和企业的债务。这一点其实相对清晰。你看，2008年金融危机像一场惨烈的手术，之后美国经历了长达差不多15年的强制性去杠杆。
对，那时候信贷收得特别紧。
特别紧。信贷标准被大幅收紧，银行变得非常谨慎，尤其是对普通人的贷款。所以从数据上看，私人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其实是
相当健康的，是吧？
对，相当健康，债务问题基本解决了。
我明白了，私人部门其实一直在还债，但我们每天在新闻里听到的都是关于政府赤字和国债的警告，这部分又怎么解释呢？这才是大家焦虑的焦点。
这正是分析师着重驳斥的一点。他认为，对于美国这样的国家，一个主权货币发行国，公共债务的讨论被严重夸大了。
夸大了？
对。他还特别尖锐地批评了当年莱因哈特和沃格夫那篇影响很广的论文。
我记得，就是说债务超过 GDP 90%，经济增长就会断崖下跌那篇。
就是那篇。他认为那个结论根本不适用于美国。美国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他用自己的货币借债，而且是全球储备货币，根本不存在说有债主能上门来收债。更重要的是，美国的整体财富、庞大的资产基础，还有它潜在的征税能力，都远远超过它的债务规模。
所以你的意思是，关于债务的讨论更像是一种烟雾弹？
分析师强烈暗示了这一点。他认为，持续地把公众的注意力引向一个被夸大的债务问题，背后可能有一种意识形态的动机。
什么动机？
目的就是为了转移人们对一个更真实、更棘手问题的关注。
也就是急剧扩大的不平等。你想想，讨论削减政府开支，总比讨论怎么对顶层的财富征税，在政治上要安全得多，对吧？
确实是这样。好，那我们假设债务是个假靶子，那真正的病灶到底是什么？你刚才提到了可负担性危机，这个概念听起来很直观，它具体是怎么体现的呢？
是的，这才是普通人每天真实感受到的痛点。分析师没用什么复杂的模型，他就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甚至可以说是有点粗暴的计算方式。他用中位数工资去除以一系列生活必需品和服务的价格，就是看看一个普通人的工资到底能买到什么。
也就是最朴素的购买力计算。结果怎么样？
结果非常惊人。他发现，无论是大学教育的学费、一套普通住宅的价格、基本的医疗服务，甚至是娱乐消费的代表，一张迪士尼乐园的门票，用中位数工资来衡量，他的购买力在过去几十年里，每年都在以3%到4%的速度稳定的持续下跌。
每年都在讲，每年。 这就意味着，就算你的名义工资在涨，但你的生活品质却在实实在在的缩水。这才是社会焦虑和不满的真正来源。
我能理解这个。这就像往一个浴缸里注入了太多的热水，水位对每个人来说都太高了，不管你原来站在哪个位置。
嗯，
材料里关于加州那个科技公司的例子，是不是就完美的体现了这一点？
嗯，你这个比喻非常贴切，那个例子极其生动。他提到英伟达 NVIDIA， 据说公司里有 80% 的员工因为股票期权，个人财富超过了2000万美元。
哇，
现在你想象一下，当一个社区里突然涌入成千上万这样的新晋超级富豪时，会发生什么？
所有东西都会涨价。
对，当地的私立学校学费会飙升，因为有的是人愿意付钱。好地段的房价会涨到天文数字，因为他们买房就像我们买菜一样。
结果就是，原来生活在这里的那些中产阶级，比如老师、消防员、护士，
完全正确。这些传统意义上的中产阶级突然发现自己被彻底的定价出局了，
这就造成了我们在旧金山这些地方看到的奇特景象，惊人的财富和街头的混乱并存。
是的，
一边是科技新贵在讨论几个亿的投资，另一边是连基本住房都无法负担的普通人，这背后就是资产价格的极度膨胀，直接挤压了没有资产的人的生存空间。
对，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贫富差距了，这是一种社会阶层的物理隔离。当资产价格的上涨速度远远超过工资的增长速度时，可负担性危机就成了必然结果。
那么这就引出了最关键的问题，既然我们把病症诊断错了，那我们过去十几年开出的药方是不是不仅没治好病，反而让病情恶化了？
嗯，
这就是材料里那个追着自己尾巴咬的狗的比喻想要说明的吧。
是的，这个比喻是整个分析的核心，它揭示了一个自我强化的灾难性的循环。
怎么说？
你看，如果你坚信问题是债务，那么你的政策目标就会非常明确。
嗯，
必须让经济的名义增长率，也就是 G， 高于名义利率，也就是 R。
G 大于 R。
对， GR。
为了实现这个 GR 的目标，决策者会怎么做呢？
他们会双管齐下，一方面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刺激名义增长，比如减税、财政刺激；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们会动用所谓的金融抑制手段。
金融抑制，
说白了，就是强行把利率 R 压到极低的水平。最典型的工具就是量化宽松 QE。
啊，这个我们很熟悉了。
对，就是央行直接下场印钱，在市场上大规模购买国债和其他资产，人为的把整个社会的借贷成本压到接近于零。
这听起来就是过去十几年的全球央行标准操作手册，但这里面隐藏着什么致命的后果？
后果是灾难性的。这个看似无害的 GR 公式，一旦你把它带入任何一个基础的资产定价模型，比如股息贴现模型，就会得出一个非常可怕的结论。
什么样的结论？
简单来说，资产的价值取决于它未来能产生的现金流。在计算现值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用一个折现率来打个折扣，而这个折现率和利率 R 高度相关。当 R 被压到极低，甚至接近于零的时候，就意味着未来的钱和今天的钱几乎一样值钱，那么一个能产生源源不断现金流的资产，它的理论价格
就会趋向于无穷大。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
我明白了，我们为了让债务问题看起来可控，无意中按下了资产价格通往月球的发射按钮。
正是如此，于是那个追着尾巴的恶性循环就开始了。第一步，资产价格一飞冲天，这直接导致了我们前面讨论的严重可负担性危机。
嗯，那些没有资产只靠工资生活的人怨声载道，社会不满情绪高涨。
对，然后就到了第二步，为了安抚这些民众，平息社会矛盾，政府和政客们就不得不采取一些民粹主义的措施，
比如疫情期间直接发钱。
对，发支票或者进行一些减税，让大家手头感觉宽裕一点。
然后呢？
这些刺激政策确实在短期内提振了名义经济增长，也就是 G， 让底层民众短暂的感觉日子好过了一些。但最残酷的转折点就在这里。
是什么？
名义增长的提速会通过企业利润的杠杆效应，以及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资产定价模型，让资产价格以更快更猛烈的速度 爆炸式增长。
也就是说，我们用来稳定经济的药本身就成了制造社会不平等的毒。这个逻辑闭环真是让人不寒而栗。
是的，
每一次善意的救助最后都变成了给富人资产的火箭燃料。
这就是追着尾巴咬的狗的精髓。你每想帮助底层一次，顶层因为持有大量资产，获益反而呈几何级数增长。
天哪！
贫富差距和可负担性危机不但没有缓解，反而被推向了新的高峰。就像那只狗，为了咬到自己的尾巴，它必须转得越来越快，结果就是越来越晕，离目标也越来越远。
这个经济循环听起来简直无解。那在政治上，这种巨大的经济矛盾是怎么被包装和销售给选民的呢？材料里重点分析了特朗普现象。
对，特朗普现象可以说是这个内在矛盾最完美的政治体现。你看他身上存在着一种奇特的二元性。
嗯，怎么说？
一方面，他用极其民粹主义的语言，比如说我是你们的复仇者，来吸引和动员那些在可负担性危机中苦苦挣扎，感觉被精英抛弃的底层选民。
是的。
但另一方面，他的核心经济政策，比如给企业和富人进行大规模减税，和他最本能的反应，比如股市一有风吹草动就立刻向华尔街妥协，又完全符合精英阶层的利益。
他是如何在政治上调和这两种看似水火不容的立场的？
这就是分析师认为他巧妙或者说狡猾的地方。他创造了一个美丽的谎言来弥合这个裂缝。
美丽的谎言？
对，具体做法就是把矛盾引向第三方，外国人。
哦，
他的核心叙事是世界在敲诈和占美国的便宜，然后通过加征关税宣称要让外国人来为美国的一切买单。
这个方案确实
在短期内堪称政治天才，因为他同时满足了两个群体，顶层精英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减税和不断上涨的股市，而底层民众得到了一个可以宣泄愤怒的对象和一种我们正在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的虚幻满足感。
那么，展望未来，这个循环会继续加速吗？
材料的分析师给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短期预测，他认为这个循环非但不会停止，反而会在短期内急剧加速。
还有空间加速？
是的，他通过计算得出，由于疫情后强劲的名义增长带来了丰厚的税收收入，特别是创纪录的资本利得税，美国政府到2026年将会拥有大约8000亿元美元的巨额财政空间。
8000亿？
对，他预测这笔钱极有可能在新一届政府上台后以大规模退税和所谓的关税支票的形式再次注入经济。
关税支票是什么？
就是把关税收入直接返还给民众。
这听起来像是又一剂超大剂量的刺激，这会让那个资产泡沫变得更大更危险。
的确如此，这相当于给那只正在疯狂追着尾巴的狗又打了一针兴奋剂。
那么终点在哪里？这个循环的最终结局会是什么？这只狗总不能永远转下去吧？
分析师的预测非常大胆，也很有启发性。他认为这个循环的终点不会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想象的金融崩溃。
不是金融崩溃，那会是什么？
比如像2008年那样的雷曼时刻。他认为他的终结将是政治性的。
为什么不会发生金融崩溃呢？我们常听说债券义勇军会出手惩罚挥霍无度的政府。
他认为所谓的债券义勇军，也就是那些通过抛售国债来抗议政府财政政策的投资者，根本不会在美国出现。
为什么？
因为当你环顾全球，会发现欧洲、日本几乎所有主要经济体都在玩同样的游戏，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在一个比烂的世界里，美国的资产和美元的核心地位短时间内依然难以动摇，所以金融市场本身不会主动踩下刹车。
所以不是金融系统崩溃，而是别的东西会崩溃。
对，他用的比喻是这只狗会一直追，追到自己精疲力竭轰然倒下为止。具体的路径可能是这样的，就算有2026年的大规模刺激，也可能不足以让执政党赢得中期选举，美国会陷入更严重的政治僵局。
政治瘫痪。
对，同时由于持续的刺激，通胀问题会变得更加根深蒂固，社会内部因为可负担性危机而产生的撕裂和对立会愈演愈烈。
那最终的转折点会以什么形式出现？
他把目光投向了2028年，他预测到那个时候社会矛盾可能会激化到一个临界点， 政治钟摆可能会发生一次剧烈的向左急转弯。
向左急转弯？
是的，届时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政策才可能被摆上台面。而那个政策其实一直都存在于经济学家的工具箱里。
是什么政策？
它就是著名投资人雷达里欧提出的美丽的去杠杆化理论中那个最重要但总被人们刻意忽略的部分。进行大规模的财富再分配。
具体是指什么？
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对资本利得和企业利润征收远高于现在的税率，从根本上改变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回报率对比。
哇，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戳破资产泡沫，让资产价格回归到一个与普通人收入相匹配的合理水平，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可负担性危机。
但这无疑是一场深刻的政治和经济革命。
好的，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深入探讨的这份材料。它提供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视角。美国社会面临的核心矛盾并非我们常说的债务危机，而是一个由失控的资产泡沫所驱动的一厘深刻的可负担性危机。而过去十几年我们所依赖的政策工具就像一只追了自己尾巴的狗，每一次试图解决问题的努力都讽刺地让问题本身变得更加严重。
是的，这个分析最核心的洞见就在于它指出了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最终可能不取决于美联储主席在会议上说了什么，
而在于
整个社会的政治格局是否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这是一个经济问题如何一步步演化为政治问题的经典案例。那么最后，我想留给大家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跳出这个金融与政策死循环的唯一出路，真如这份材料所预测，是一场彻底重塑富财富和资本税收方式的政治变革，那么你现在最应该关注的信号，或许已经不再是股市每天的涨跌，而是投票站里正在悄然发生的变化。